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连续好几周都有介绍，就是关于耶稣在革法翁行的奇迹，还有当时在行奇迹的时候就跟法利赛人起了一些争论。那接下来的这几周，我们会特别针对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来给各位听众做一些介绍。那今天我们就以禁食的争论，就耶稣跟法利赛人针对禁食的规定，那起了一些争论。那这样子一个故事记载在马古福音第二章，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福音故事。
在那个时候，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禁食，有人来向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禁食了，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陪伴新郎的人怎么能够禁食呢？当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是不能禁食的，但是日子就快要到了，新郎要离开他们。在新郎离开他们的那一天，他们就要禁食了。没有人把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不然补上的那一块新布要把旧的衣服给扯开，破口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的皮囊里，不然酒就会把旧的皮囊胀破，酒和皮囊都会坏掉。因此新酒就应该装进新的皮囊里。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段的福音故事，我们是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耶稣在的那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有三个团体。就譬如说刚刚在福音故事当中有说到，就是洗者若翰和他的门徒，那他这是一个团体。那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就是法利赛人，最后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这是三个团体。那洗者若翰他这个团体其实是比较苦修的，所以他们可能经常在禁食，他们这个团体的一个特殊的属性。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主要是比较遵守梅瑟的法律，所以梅瑟法律规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或者甚至是比梅瑟法律规定的还要严，那以此来要求大家当时的犹太人民遵守。那再来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这样一个团体。那安琪拉，你觉得这三个团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一些关系？
我还记得耶稣曾经到洗者若翰那边去跟他受洗嘛，
对，
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啦，耶稣是跟着洗者若翰的。那我记得洗者若翰那时候宣传的是你们悔改吧，
对，悔改的洗礼，
对对对，天国临近了，他强调的是要人悔改。那法利赛人的话，他们主要是，其实他们一开始法利赛人的行程也是在犹太人充军之后， 因为受了外邦人的统治，那他们到了外邦地，有一些同胞受了外邦人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像团体来约束他们，或是管理他们嘛，
希望说可以把那个纯净的宗教生活再换起来，所以他们就是也是比较属于严格的这一派。可是就是耶稣的话，耶稣他带来是一个全新的福音，他带来的天父是宽恕人的，是仁慈的，
所以难怪耶稣在后来刚刚的那个福音故事里面提到，新酒不能装进旧瓶囊里。那所谓的新酒指的是谁？当然就是耶稣自己的福音精神嘛，他所带来的天国的喜讯。那旧皮囊呢？旧皮囊是谁？那大概就是之前的那个宗教生活、宗教的一个气氛。所以相对的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要做一些改变，也就是旧皮囊要变成新皮囊，才能接受这个新酒，不然的话会被胀破。那刚刚听了安琪拉刚刚你的讲法，其实耶稣当时洛翰的一些门徒，洗者洛翰的一些门徒，他们也曾经跑去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住下来看看吧。所以其实他们门徒大概有时候有一些交往，有一些互通的一个可能性。那这是刚刚我们在这篇福音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背景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禁食的规定，就是当中我们提到禁食。
所谓的禁食呢，就是不吃东西，那严格一点的连水也不喝。那他们通常禁食是有一些目的的。
譬如说咧，
譬如说如果说近人亲近的人或者是他喜欢的人死亡了，他表示哀痛
哀悼，
对，或者是有向天主求助佑的，
向天主要求一些恩典，
对啊，要祈祷这样子，
对，
然后禁食的也有为了求天主免除痛苦而禁食的。那但是最重要的禁食的情况是一种自谦自卑的表示，那想要做一些补赎的时候会采用这种仪式。那可是在旧约里面，原本梅瑟五书的规定是只有在赎罪节的那一天犹太人才要禁食的，
所以一年当中按照梅瑟五书的记载，就是一年当中有几天要禁食。
如果是法律上规定的话是只有一天，但是法律并不禁止自己自发性的禁食，
因为有其他有禁食的一些意向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自己的亲人过世了，然后又表达哀痛之意，还是为亲人祈祷，然后来做这样的禁食的一个举动，希望天主能够俯听他们的祈祷，所以也有这些自发性的一个禁食行为。
对，或者是忏悔自己的罪过的时候，比如说像达味王，
他就曾经撒灰啊在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
然后撕破衣服，
对对。那但是到了充军之后，变成每年的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要禁食一天，然后以纪念圣殿的毁坏。
所以规定当中其实一年禁食的时间不多。
是，禁食的时间不多。
那为什么这边有一个争执点，就是洗者洛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在禁食，然后耶稣的和他的门徒却没有禁食。那所以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其实那个这个规定并不是法律上的规定，而是只是可能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习俗，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一天大家都禁食，那他可能看到耶稣的门徒跟耶稣没有禁食，他们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就好像说一个团体，假设是一个团体，然后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突然有少数的人没有跟着这团体的规律在走，或者没有按照团体的一个规范在走，那就有可能产生冲突。那耶稣在这段福音当中，你觉得会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这一段看起来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忘记当初他们进食的目的是什么了，
所以只是为了进食而进食，
看起来是这样。
就好像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反正规定就是说今天我不能吃饭，好，我就不吃饭，然后今天要做什么就规定要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或者已经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幅度。那耶稣就是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进食，你们要清除你们的原因，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当中遵守这些规定，那你们也要清楚原因。所以耶稣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但是人不是为了法律而生活。其实在耶稣在其他的福音章节当中也有提到这一部分。那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从这样子一个福音故事当中，我们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能有什么样的启发？
其实耶稣本身他并没有否认进食是一件坏事情。
其实进食是个好事情啊。
对，是一件恭敬天主的那种行为。可是就凡事它有一个一定的限量。中庸之道，如果你做太超过的话，这样子不好，但是你做太少也不好。比如说进食，那比如说一般的以色列人在每年那一天进食，就是纪念赎罪节，那等到充军之后再规定的日子进食，也是为了表达他的宗教的热忱。可是到后来法利赛人竟然每周进食两次，然后还故意在头上撒灰，把头发弄乱，把衣服弄乱，
所以让大家都知道我在进食，我在刻苦，我在做补赎。
对，就好像欺骗大家，然后就是沽名钓誉的那种感觉。
的确是有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故意让别人知道说我们做的多辛苦，然后我们多虔诚。那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这样的故意，我们为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为了得取别人的那个
赞美，
或者是我在刻苦，然后故意让别人知道，然后觉得哇，你好
纯洁啊，高尚啊，
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赞美的一个感觉。实际上耶稣其实蛮反对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我刻苦，我守斋，我祈祷，我的对象是天主，然后而不是在乎于别人对我的感觉，对我的看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失去了他原本的精神。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为我们来说，我觉得他蛮反对这一部分。那也因此造成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或许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这个人特意独行，好像破坏了他们的规定，他们给宗教犹太人团体的一些规定。那可能有一些犹太人跟随了耶稣，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去生活，所以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大概也有部分是这样子啦。
其实法利赛人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对整个社会是有影响力的。
对，因为毕竟他们是上流社会，在社会地位上比较高的。
对，比较高。那但是他看到耶稣这个样子做，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蛮多人去跟随耶稣的。那他们法利赛人是很注重法律的传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他想说如果这样的话，他觉得以色列的社会 宗教热忱就会
崩解、
败坏，会崩解了。他觉得自己想要捍卫道统。
嗯，
有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的。
嗯，所以刚刚安琪拉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耶稣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反对传统，他也不是反对法律，他反而是成全法律，成全传统。为什么？因为他把那样子一个精神重新再注入给他们。因为当他们过久了这样子一个习惯性的生活，好像就是一个规律的生活的时候，变成一种习惯，然后习惯之后就不知不觉，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而做。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哦，什么时候该起立，什么时候该坐下，什么时候该跪着，然后反正弥撒的程序都千变一律，然后该答就答，反而没有意识到。那实际上过一个好的一个宗教生活，它是需要有意识的。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举动？然后我为什么要参加弥撒？然后在弥撒当中，我为什么跟神父的答句？我为什么要答这句话？而不是一个习惯性的、机械性的一个重复性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耶稣来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精神注入给他们，重新提醒他们要回到法律的精神，要回到传统的精神。所以我今天从这样的一个福音故事，我觉得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一部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